管路詹氏搜神记。易经，一部最古老而又最年轻，最晦涩而又最新鲜，最变幻不定而又最简明有序的博大精深的古籍。在当今世界，不论中外，没有人敢夸口他彻底弄懂了易经。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有过多少易学家，也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自诩过，因为易经太博大了。它是一片浩瀚无垠的海洋，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巨潭，是一团变幻不定的迷雾，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巨系统。关于易的来源，流行的说法是伏羲画卦，文王演义，孔子整理。伏羲是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创造了八卦。周文王在纣的监狱里无事可做，整天琢磨，把八卦交叠，终于变出64个复卦。到孔子出生之时，64卦已经十分完备。在周易之前，夏朝有夏易，商朝有商易。夏易也就是连山易，以艮为首卦，反映了先民依山原树而居的特点。商易即是归藏易，以坤为首卦，反映了商代还残留着的母系社会崇拜女性的痕迹。周易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乾坤易，以乾为首卦，则体现了父权成为社会伦理支柱的特点。所以我们说易的变迁史折射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易史而言，易本身不论连山易、归藏易还是周易，全部都是占卜之书，也就是用来预测某件事的。国君测他的国运如何，官吏测他们官运亨通与否，儒士则测考试是否中举，平头百姓则测测婚丧嫁娶、出入乔迁之类。大事占卜，小事占事，六朝时期是易经推崇正浓之时，史记上记载的以易进行准确预测的实例至少也有数百例之多。而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就是搜神记中记载关于管路占卜的四件奇闻异事。管路字公明，是山东德州平原县人。他8、9岁的时候就喜欢仰观星辰，成人后精通周易，善于用易卜卦。当时的河北冀州信都县县令家中怪事连连，家里的妇女像是受了惊吓般，一个接一个地更替着生病。于是县令就请管路占示凶吉。管路说，您那住宅的北屋西面有两个死了的男人，一个男人举着矛，一个男人握着弓箭，头埋在墙壁里，脚埋在墙壁外面。举矛的人专门刺妇人的头，所以妇人的头痛得抬不起来。握弓箭的人专门射妇人的胸口和腹部，所以妇人的心口疼痛得无法吃东西。这两个男人白天到处游荡，夜里就专门出来害人生病，所以让您家中的妇孺受惊吓了。于是县令就挖掘他的北屋，挖到地下8尺的地方，果然挖得2副棺材来。一副棺材里有矛，一副棺材里有角弓和剑。剑因为年代久远，木头已经腐烂，只剩下铁和兽角是完好的。县令于是就把这2副骸骨移到离县城20里远的地方埋葬。从此以后，家里人就不再生病了。有一回，管路去到平原郡的朋友家做客，席间管路看到朋友的儿子严超，暗暗叹息。朋友问起缘故，管路据实相告，他看见严超的面相预示着他未及成年就会死去。朋友大吃一惊，连忙求管路想想办法为儿子续命。管路于是对严超说，你从家里准备一壶上好的醇酒，一斤鹿肉干， 卯日那天去往那收割完的麦田南边的大桑树底下，那树下会有两个人下围棋，你只管为他们斟酒，份上鹿肉干，杯里的酒喝完了就再给他们斟上，直到吃完肉饮完酒为止。如果他们责问你，你只要磕头作揖就行了，切莫说话，到时候一定会有人搭救你的。到了卯日这一天，严超按照管路的话前往麦田，果然看见那大桑树底下有两个人在下围棋。于是严超轻手轻脚在棋盘边上摆上鹿肉，斟上美酒。那两个人沉迷在棋局里，只顾着吃肉喝酒，也不回头看。酒过了三巡，坐在北边的人忽然看见严超在旁边，就大声呵斥说，你怎么会在这里？严超不说话，只是磕头向他作揖。坐在南边的人说道，你呀你，刚才还吃着人家献上的酒肉呢，这会儿难道一点情面也不讲了吗？坐在北边的人说，文书上已经写定了。坐南边的人说，那就借你的文书看看。他看见文书上记载严超的寿命只有19岁，于是拿笔把九字改到十字上面。他对严超说，这样我就救你活到90岁了。严超大喜过望，三跪九叩之后回去拜谢管路。管路说，这一来可真是帮到你了呀，能为你延长寿命我也十分高兴。你可知道，那坐在北边的是北斗星君，坐在南边的是南斗星君。南斗掌管生，北斗掌管死，这凡人但凡是受胎成了人，都要从南斗过到北斗，人有什么祈求都会向着那北斗诉说。后来管路料事如神的本领越来越为人熟知，当时的安平太守王姬字伯瑜，家里频频发生怪事，于是便请来管路占事。不久卦象成了，管路说，从你的卦象上看，你的家中是有一个卑贱的妇人生了个男孩，男孩刚落地便会跑了，跑到那灶台的火塘里死了。这第二个卦象是有一条大蛇在床上衔着笔，家中老老小小都亲眼看到，这大蛇停留片刻就离开了。第三个卦象有一只乌鸦飞进屋里和燕子争斗，燕子死了，乌鸦飞走了，一共有这么三个卦。王姬听完十分惊奇地说，这卦象准确极了呀，也只有您这样神通的人才能这么料事如神呐，还希望您能沾沾看这些卦象的凶吉。管路说，倒也没有什么祸患，只是因为你住的宅院历史久远，魑魅魍魉一同出来捣乱罢了。小孩生下来就会跑，并非是他天生就会跑，而是那火怪宋无忌把他抱进火灶里。那衔着笔的大蛇正是为年入古稀的老师爷，和燕子打架的那只乌鸦是个侍卫老林下。那些拥有浩然正气的人，不是妖魔鬼怪能侵害的，而世间万物的变化也不是区区道术所能够阻止的。时代久远的灵魂鬼怪免不了会变化出这般形态，你且不要惊慌，今天这卦里只是看到一些事件，没有显现出它的凶相，因而可知这只是妖怪借形变换，而不是妖孽作怪的征兆，自然不用太过忧心了。从前因高宗武丁祭祀用的大鼎多么神圣啊，可不是野鸡鸣叫的地方。因中宗太武大殿前的台阶不是桑谷生长的地方，然而野鸡在大鼎上一叫，高宗武丁成为了一名贤明的君主，那桑谷在台阶上一长，中宗统治的太武时期就兴盛得不得了。所以你怎么知道家中发生的这三件怪事不是吉祥的征兆呢？ 希望辅君您安身养德，从容坦荡，勿要因为这些神神鬼鬼的事情费心，玷污了你纯良的天性。此后翟府里再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怪事，而太守王姬升任成为了安南将军。后来有个叫乃太原的同乡问管路说，您从前为王府君占事时谈到妖怪，说那蛇是老叔做变的，那乌鸦是老林下化成的，这些灵魂原本都是人，为什么会幻化成为那些卑贱的动物呢？呵呵，是那遥相里表现出来的，还是出于您的想象呀？管路说，如果不是本性与天意，怎么能背离卦象而凭空想象呢？世间万物的变化没有固定的形状，却是永远守恒的，有的从大变小，有的从小变大，本来就没有什么好坏尊卑的区别。你看大禹的父亲夏鲧，汉高祖的儿子赵王如意，他们是何等尊贵的身份呢？然而夏鲧变为黄熊，如意变为苍狗，这也是以高贵的身份变成了山间野兽的情况啊。何况赤蛇配东南方位，乌鸦是栖于太阳的精灵，如果真要计较世间万物的尊卑呀，像叔左林下用他们卑微的身体化身成为蛇和乌鸦，不也是冠履倒置了吗？以易占卜是否有科学道理呢？这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西方学者企图以现代科学观点对其占卜的奇妙结果做出机理解释，其门派繁多，但最具代表的是霍然律说与心理选择说二种。这些解释是否有理，恐怕难以断清。不过我们还是撇开其占卜功用不谈，因为易的用途虽然源于占卜，但它的灿烂光芒却是在占卜以外。如果你们感兴趣，茉莉愿意日后讲给你们听。古老的易经令人惊异地接近真理，我们会发现所有地球生命的秘诀同易经十分相似，一阴一阳的三元组合形成的64个卦象，严格地对应着遗传密码中的64个密码子。它将世界简化成两个因素，一阴一阳未知道，辩证地对世间万物整体把握。世间千变万化，中国人却在5000年前便把它浓缩为两个最简单的元素。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实在令人拍案叫绝，惊叹不已。